大家平安。当我们在读先知约珥书的时候，让我们会发现，上帝不容许读他话语的人是冷漠的，是停留在原处，是没有反应的，只把神的话当作新闻听听说说而已。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读圣经先知书卷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好，约珥书有蝗灾发生了。蝗灾发生当中，上帝透过先知提醒，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神在掌权，我们必须起来，出离我们的原点，起来寻求他，向上帝来呼求。所以约珥书在这个背景当中，让我们会留意。那么在经文的文体的本身呢，我们停留在文本内的世界，我们多待一下，你真的会发现，在约珥书里面，它充满了神向人说话。人向人呼，向上帝呼求，然后呢，上帝及时回应了人的呼求，所以这个神人的互动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约珥书的内文的当中，我们学习用一种所谓文学分析的方法。文学分析当中呢，我们可以试着留意它的大的结构，也在这个大的结构当中看一下它的修辞、它的对话。好，现在叫做论述分析。就在论述，在谈论，在跟神的对话当中，它有某些的结构形式存在。我们会看到，在约珥书的形式当中呢，它前面第一章到第二章，它好像是一种全国性的哀歌。全国性的哀歌，他们有当前的灾难发生，先知呼吁百姓，需要每一个不同的群体要到上帝面前来哀哭，甚至要进食，还要更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敬拜。所以在这个前面一大段的，好像是一个呼吁大家来到上帝面前，要有一个哀哭的礼仪来寻求上帝的当中。所以从这里头，你就会注意啊，他呼吁人来寻求神。所以这是前面一章到第二章的17节，好像是一个哀歌，好，来呼吁寻求神。可是你注意啊，这哀歌的好像是礼仪。可是它很有意思哦，跟我们整个在诗篇当中全国性的哀歌的这个结构又很明显的不一样。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哀歌的结构，它会有一段很长的认罪的祷文。其实这个部分啊，认罪的祷文呢，其实在我们读过的以斯拉记，它会出现这个蛮长的认罪的祷文，那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全国性的哀歌。那么在诗篇当中的78篇，或者说80篇，它也会有一种全国性哀歌，会有一种认罪，在历史当中我们如何的悖逆，它会有一种认罪的祷文。而约珥书你没有看到认罪的祷文，好，它只有出来向上帝哀哭，所以它不是那么典型。好，所以似乎它用一种哀歌的形式来带出了其中的信息。所以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的哀歌的形式，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在经文里面他的内容当中，我们从第一章一开始你会发现，他这个经文的文体非常的生动，生动到一个地步，你在读神的话，在聆听先知的讲论，你必须从位置上站起来，参与在这个祷告的行列，参与这个呼求神的行列，似乎是你要参与行动才行。所以你可以看哦，在一开始一章一节，它有一个标题说，好，这个是约珥的话。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从第一章的2到20节，它呼吁全国都要来哀告。所以当中交织的会一段命令，命令你说你当听。你为什么当听呢？它就开始描述现在有什么样的困境，所以你当听。好，所以如果你手边有圣经，你可以看哦，在第一章的2节，他就命令说，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然后当听这些话之后呢，你可以看从第4节开始，他就开始描述蝗虫所带来的吞吃，蝗虫所带来的灾难。然后到第5节又开始命令说，酒醉的人啊，要出来哀哭。为什么呢？他开始描述呢，这个蝗虫像大军犯境一样。描述完了之后，第8节又再次命令谁？祭司啊，出来要哀哭。为什么祭司要出来哀哭呢？就是9到10节就开始描述，因为呢，五谷新酒都损失了， 所以我们没有惦记，没有素祭可以献祭了。然后之后一转，第十一节又开始命令农夫啊，你们都要休残。然后为什么你们休残，就开始描述原来庄稼没有了，喜乐没有了，因为农作物欠收。所以这是在一段一段啊，你会读到它就是非常优美的描述了，就是很生动，眼前看见的就是他祷告呼吁的内文。然后之后他到十三节，一章十三节又回头对祭司说，祭司当哀哭，又描述为什么呢？因为祭祀断绝了，没得献祭了。然后第十四节，十四节的时候又命令祭司呢，你要召聚长老跟众民都要来哀哭。所以你会发现他一段一段描述说，你要一个族群一个族群，一个群体一个群体，要处理你们的内事，来到上帝的面前。祭司啊，你要召聚所有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哀哭。然后呢，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节全部都是描述，他就描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喜乐粮食都断绝了，甚至呢连牲畜都哀鸣，田野溪水都干涸，可能有干旱的问题啊。所以便说，它是一段命令一段描述，一段命令一段描述，就是呼吁每一个群体，好像被点了名的，要出来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他，来参与这一场祷告，参与这一场呼求，因为我们的困境只有上帝能够解决。所以这是整个第一章，它似乎是一个很长的一段的哀歌，呼吁了不同的群体要向神来呼求。然后之后呢，第二章开始他就描述要在锡安吹角，因为神的日子临近。所以神的日子他就开始描述，所以第二章就开始转向。第二章的描述，他描述神的日子是如何的可怕，然后神的日子可怕当中，他会描述耶和华的军队。当然这个军队有时候跟第一章那个蝗虫的大军有一个类比性啊。蝗虫的大军的可怕是带来大自然的损失，而在第二章他会描述耶和华的军队来到，很像蝗虫。所以学者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研究啊，到底是指蝗虫还是指末世性的军队呢？所以在这个当中似乎让你看，从看得见的蝗虫要被警戒。当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继续得罪神悖逆的时候，神要兴起一个末世性的大军，比蝗虫所带来的审判灾难更可怕。所以第二章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在呼吁，继续的讲述神的日子的恐怖真切。然后之后呢，就有一段从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他开始呼吁我们要回转。在呼吁当代百姓回转的时候，你可以看他也是一样，他会先命令你们要归向神。从第二章的十二节开始命令说，你们要禁食哭泣，要一心归向神，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下面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呼吁归向神的当中，第十三节的下半是描述了为什么要归向神呢？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会发现呼吁命令要来归向神，寻求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诶，这个经文很熟悉，没错，这个经文就是出自五经。当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我们晓得立约之后，以色列还曾经拜了金牛犊。然后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当摩西一个中保的角色再次恢复了跟神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的时候，上帝就宣告了，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就是出自这段经文。所以你会看到这位立约的上帝，他的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其实是面对这一群立约的百姓悖逆犯罪，神似乎等着要赦免。你有没有发现上帝似乎等着要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降灾了，神预告说当我们犯罪悖逆，他要降灾刑罚审判，可是神不愿意降灾， 不像我们啊，有时候我们很坏心啊，哇，如果谁得罪了我，最好呢他遇见什么样的灾难，遇见什么不测哈。那个我们每次这个好像站在上帝公义的那边哈，就觉得哇，如果上帝把我的这个对头都给消灭了，让这个使我受痛苦的人呢，他也受痛苦，我们就觉得大快人心啊。哎，可是上帝不一样，当这群选民得罪上帝，惹神伤心，上帝好像必须要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所立的约，他必须，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需要施行刑罚。可是你却发现上帝不是说哇，他要施行刑罚大快人心啊，他很高兴的来伸张正义啊，不是的，上帝是不得不罚，上帝似乎非常希望他不必罚，他非常希望当选民百姓听到了说上帝要降罚的这个预言，听了这个上帝要审判的先知的警戒，他的百姓能够悔改，他可以不降所说的灾，这是上帝的心意，他等着要降，要收回他的怒气，他等着要赦免，可以后悔不要降灾。哇，说到这边你大家开始体会啊，我们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误解啊，会误以为说这个上帝就是以色列的神，他总是拿着棍子帮以色列人打退敌人，然后把所有的好处都给选民。你在约珥书你不会看到这个，对不对？你在约珥书看到的是这位上帝呢，他要洁净选民，选民犯罪悖逆的时候，似乎上帝兴起了蝗虫之灾，上帝还有警戒，不止蝗灾，在继续犯罪悖逆上帝当中，会有后来从外邦君王所兴起的大能的军队，上帝说我还会调那个军队来刑罚你们，上帝让你看见这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他的治理，他的掌权，不可以等闲视之，不容许我们冷漠的对上帝的话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正典的方式啊来阅读先知的书卷，也就是说你在约珥书当中所看到这位上帝守约施慈爱，他面对自己的选民的时候，他是不以有罪为无罪，他洁净，从审判带来洁净。所以你从这样的角度你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啊，约珥书之后阿摩斯书他的一开头是对外邦的刑罚审判，哎，你不要想说上帝就是把对以色列不好的仇敌都打一顿好使以色列人得好处，哦，不是的，上帝是先炼净洁净选民，而上帝的治理当中包含选民更包含外邦，都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你从这样角度一路读这些，单单读这些小先知书卷，你会发现哦，阿摩斯书是从外邦的审判，可是最终是要警戒选民，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然后呢，你会知道后来的俄巴底亚书是对外邦以东的审判，诶，以东因为得罪选民所以受审判吗？诶，你会注意不能只看俄巴底亚书，要从正点的角度一路看下来，这样子你才会知道约拿书的信息在讲什么。约拿书我们比较熟悉这个逃跑的先知哈，他觉得上帝应该要刑罚尼尼微，尼尼微是我们的仇敌啊，他觉得这是该罚的，上帝怎么可以赦免饶恕不罚尼尼微呢？所以约拿对上帝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如果没有约珥书这样子一路的书卷读下来，你好像觉得这个先知生气有理哈，可是却让我们明白这位上帝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会发现这样子特质的上帝不是只有对选民，他不偏待人，包含对愿意悔改的尼尼微城的人，在约拿书当中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以至于约拿这位先知就对上帝很不满意。有的时候哎，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对上帝很不满意的时候呀？有时候我们不够认识他，我觉得上帝很不够意思哦，在这件事情他怎么不挺我，在这件事情危急存亡他怎么不照我，他怎么没有帮我，求上帝帮助啊。约珥这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他是神，他是主。有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上帝这件事情帮我，这件事情照我的意思，帮我去把那个事情搞定，帮我把那个不好的人给他搞好。那你会发现，哎，到底谁是神？你是神还是上帝是神？ 所以约珥书当中让你看见上帝是神，在大自然当中他管理的包含这些蝗虫，蝗虫会带来侵略、抢夺、灾害，不是上帝没有能力管理，而是上帝用这么大的灾难唤醒以色列人，要好好的回到这位立约的上帝面前。立约的上帝是一位什么神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记得这一句经文的出现是一个立约的套语啊，就是说立约的上帝他立约的时候宣告耶和华的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只有字面上哦，他是因为这边没有提到公义，对不对？没有提到圣洁。注意，这是立约的当中，立约的时候上帝是有以恩典、以怜悯、以丰盛的慈爱来跟这些不配的人立约，不然谁能够跟上帝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呢？所以反而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更能够回头明白西乃之约，上帝跟人立约那个意义。明明就是有罪的人，上帝跟他立约，那我们不是自找苦吃吗？可是在立约的当中，上帝是用恩典、用怜悯、用丰盛的慈爱，使每一个不配的人可以成为属神的人。所以在这个前提当中，你会晓得这些百姓被命令了，在灾难好像是上帝的刑罚里面来寻求神。那寻求神会不会被打得更惨呢？因为我们的确好像咎由自取嘛。可是在寻求神的前提是神立约了，所以他呼召我们来寻求他。所以在这个里头你会看到神说了我是这样的神，所以他呼吁百姓来寻求他。谢谢神啊，以至于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软弱，仍然会被罪所胜啊。可是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可以诚实的来到他的跟前，诚实的来到他的跟前，他能够用他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在当代，整个他们因为蝗虫所带来的灾难，以及即将要面临好像有一更大的灾难等着他们，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个上下文当中，你会发现上帝呼吁他们来寻求神，来寻求神。在这个字里行间啊，其实很有趣的，除了我们所看见这个交织型的文体啊，就是命令说来呼求，然后描述人类我们的困境，然后命令说来呼求，然后描述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以及人可以很放心的，我们就是匍匐着啊，好像是一个叫花子在别处都被饿昏了，可是我们却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恩典怜悯足以成为生命当中的供应。所以在这个命令跟描述的交织当中，可以看到人就是被邀请来到上帝的面前，人被上帝呼吁邀请来到神面前。当然你知道在这一段一连串的困境呼求，然后神邀请人来亲近来求告，后面就有上帝回应，上帝就应允他们，上帝就回应他们。所以在整个的约珥书当中，就是大的篇幅当中，你会看到上帝跟邀请选民来，然后神如何回应他们，神会答应人的祷告，因为上帝本来就邀请人来祷告，在困境当中来寻求上帝。所以困境不必怕，困境似乎是上帝的邀请，困境成为了上帝的邀请。所以好像上帝发动了一场哀歌，这个哀求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来向上帝哀求？原来环境当中有了困难，上帝好像是治理全地的主，他似乎兴起的灾难呼吁人来亲近他。所以在这个前提当中，我们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在这个文学分析当中，论述分析里头，我们试着可以来留意在这个里头啊，上帝的说话跟人的回应当中啊，很有趣的交织在里头啊。这个字里行间啊，修辞上啊，其实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细细的咀嚼啊，在大的框架结构里面去留意，在这一段是在哀哭当中，可是上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语句、什么样的修辞来邀请人来到神面前亲近他呢？所以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在这一段经文的论述分析里头，我们先看前面这个哀歌， 有些是上帝说话的部分，上帝说话，他直接晓谕。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第一章的六到七节，你注意啊，耶和华发言，他的主词其实很不明显，很不明显。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这边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哎，注意这个我是谁。然后接下来又说，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谁的葡萄树啊？还有呢，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注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它其实是描述土地被蝗虫所带来的灾难。你会看到字里行间当中啊，修辞里头只有提到我的地、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耶和华神是主词，他没有很明显的讲到耶和华如此说。哎呦，你会发现在蝗虫之灾当中，怎么上帝好像跟我们一样变成受害者了？没错的，在这个修辞语句当中，你会发现上帝不是只有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才与我们同在啊，在这场蝗虫之灾当中，上帝说我的地、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树都在这个灾难当中。上帝发言，这是头一回合上帝在这个语句当中对这个荒凉的土地，好像上帝也是受害者，很有意思哦。从这个修辞里面会注意，这是上帝说话。第二次这种形态的上帝说话的语句的出现呢，是在二章一节。第二章一节，经文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我的圣山哦，你会发现这边提到的我的圣山，这里是属于上帝的。当然你会知道，在这个地方，上帝说吹角呼喊，来到我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在第二次显露出来上帝说话的部分。第三次出现上帝发言的部分是在二章的十二节。二章十二节这边就很明显了，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哦，你会看到这个是上帝真正第一次很正式的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会看见在蝗虫的灾难以及未来即将会临的许多的军事的灾难当中，耶和华如此说，仍然是命令说你们当归向我。你会发现上帝不再隐藏了，上帝不是藏在跟我们一起受灾难的蝗虫之灾当中，上帝很明确的说，我把末世性的那个可怕的军队带来了，你们要出来归向我。你会发现上帝在命令语句当中他很明确的开始这么说，所以你会发现上帝从说话之后呢，上帝有行动了。上帝从说话，好像最初说话是很隐藏的，后来他直接呼吁要来转向我。在二章的十二到十九节，上帝不再是隐藏的，不再只是说话，你会发现上帝开始行动。在第二章的十九节开始，好，十八节开始，上帝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上帝说什么呢？注意哦，这边虽然是说，其实充满了上帝的行动哦。神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到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腾，腥味腾空。哇，你会看到上帝展开行动了，包含对蝗虫之灾上帝的行动，包含那些末世性的军队，上帝要把他们赶出。所以这一连串的动作，神要再次赐下，赐下什么？赐下他们过去在蝗虫之灾所有的损失。上帝不再用这些灾难来刑罚审判他们，相对的，上帝要把这一些侵夺他们的敌人敌军赶走，所以上帝采取行动。你会发现在修辞当中，上帝呼吁人要来寻求神的时候，其实上帝也在其中，上帝一样跟人的遭灾当中，神的地、神的荒凉 都他了解，以至于神呼吁人来寻求他的时候，上帝直接采取行动。上帝对人的呼求是有回应的，他不只是说说听听，他要采取行动。所以在约珥书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论述分析当中，看到非常丰富的神跟人的互动。神跟人的关系不是只有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而已，神邀请我们亲近他，寻求他。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耶稣，爱我们的天父，容许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呼求你，寻求你。谢谢你，其实是你先呼唤我们，透过环境，你让我们听见你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将你所应许的，当我们回转到你的跟前叩门的，你就给我们开门。谢谢耶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这些先知的书卷里面，让我们不读到的不只是这些审判的字句，让我们更读到这位渴望人来寻求他的上帝，今天也在对我们呼唤。谢谢你帮助我们听见你的话，让我们也采取行动，回转归向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